历史上的军队归属权，这个基本上大家都能理解。那个西周之下的这个封建国，每个国家都有军队，对吧？一直到下面，每个乡都有自己的武装组织，过去叫团练嘛。你看到那个清朝民国时候都是的，对吧？那个满清时期，不是叫那个曾国藩回老家，组织那个军队吗？他那个就是现成的，每个乡都有自己的团练，或者是每个家族就是宗族都有自己的团练，因为过去是土匪嘛，土匪比较多，所以说大家都有自己的武装，所以说这个从来没有被皇帝给剥夺过，所以说这个历史基本上大家都清楚了，那就是四九以后。以前我小时候家里面还有枪呢，你们不知道的。后来是80年代吧，还是70年代末吧，反正也就大概这个时候开始收缴枪支，我们家就把那个枪给交掉了。我们家有2把枪啊，一把长枪，2把短枪，反正那个枪是什么牌子我也记不清了，我就是这个印象。所以说那个时候。人人可以拥有枪啊，当然，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持枪证哦，过去古代也不可能有什么持枪证的。那未来我们国家如果实现自治，我们就讲自治吧，独立嘛，你肯定是有自己的军队了，也不一定，你可以依托在哪个联盟体下，你比如说像那个新加坡，他也必须要有军队。对吧？利士顿士敦，还有什么卢森堡，他根本也不需要军队，他就依托哪个联盟，对吧？你看，还是我依托你欧盟，你来保护我，发生战争了，我就中立，对吧？你来保护我，对吧？独立也不一定需要有军队，自治也不需要有军队，但是这个军队必须是国家化，不能掌握在一个政党手里面，不能掌握在政府手里面，还懂了？未来我们组建这个政府。那这个军队他是肯定不能交给这个政府的，对吧？政府虽然是有几个党派，轮替或者几个党派议政，对吧？国会嘛，国会它不是有很多党派嘛，但是这个国会或者叫做这个政府，它不能指挥枪，这个枪就是交给相当于这个人大这个机构，是这个概念，我们国家的人大。是最高行使权，可以啊，那个赦免这个政府，然后出兵还是干嘛？是这样的，必须要通过人大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国家今天的人大，这个席位不全是他妈共党的席位嘛？那些民主党的退休都是要靠他们来养的，对吧？所以说他能替谁说话呢？那个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党，一点权利没有，也不可能为你老百姓、为你国家发声的，因为他的退休工资是要靠这个共产党来发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制定，或者叫做制度的制定，你是一系列的，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退休工资的问题，对吧？各个党派你不能靠什么国家来养你，也不能靠人民来养你。是吧？你这个党就是靠民间捐款、捐助、企业捐助。你他妈的，你执政纲领或者你没有什么政绩，谁捐助给你呀、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必须要为这个老百姓做事吧。你为老百姓做的贡献大，我们一看，哎，这个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你都来，对吧？我们都允许你来嘛。但是你要为我们做实事，哎。我才能捐款给你，企业捐助给你，哎，你们才有他妈的，大米饭吃。好，那我们这个制度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制度，这个管控的经济是由一党来控制的，对吧？党天下嘛，是吧？所以说，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比较好办，你关键一个大的框架，你是要走分治，或者是联邦制，反正就是分开来嘛。你关键是要走这一步，你后面的事情都好办了，是吧？我刚才讲的这个国家军队和经济，这个都是这么回事。 你不能交给这个政府，经济也不能交给这个政府，对吧？所以说你看那个美国，你说他共和党现在川普上台了，他怎么可能说是啊拿国家纳税人的钱然后拨款再养活这个民主党呢？不可能的吧？那民主党你就自己他妈的自食其力啊，实际上国外的他各个党派是自食其力啊，自己养活自己啊，都是靠企业捐助的。那有的党派他本身那些党员他就是个大企业家，他也可以捐给自己的党，对吧？反正就是你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他们，这个是最基本的。那很多我们都不太理解嘛，对吧？你搞一桶好一桶，全是政府来管，那这些他妈多党派人士谁来养啊？你又是他妈的纳税人来养，他能为你说话吗？他听谁的？那西周的时期和后来的西方的，就是欧洲吧，封建国制度是一样的，他就是拉共。他那个奥匈帝国，他下面是有几个国王，几个，反正我也记不清了。我就看慈禧公主的时候，哎，他不就是个公主嘛，嫁给那个谁那个王子，哎，他们是一个国家的，我就是那时候就纳闷。哎，他妈的！我说这个是兄妹两人嘛，互相嫁的？不是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个大帝国，下面有很多小国家。当然，它那个奥匈帝国不是太多，就是只有几个，三四个、五个样子，好像就是这样。但是大公国就多了，公国就多了。这公国就是几十个，然后下面还有侯国。对吧？他那个，你看那个，我们以前看一些那个英国的电影，你看英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盛世啊？他有爵位的，勋爵、伯爵。那我们读过那个基督山伯爵，他们这些人都是侯啊，侯的他们就是贵族嘛，对吧？侯是相当于我们国家古代是什么？可能就是王爷这种身份吧，应该是这样子。那我们国家封建社会时候叫诸侯国嘛，对吧？诸侯国实际上是一样的，他这个每个国家他有自己的国王，我们那个时候不叫国王，对吧？就叫做大王，对，实际上叫法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理解的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叫大王，人家叫国王，都一样，对吧？但是这个国王下面他有很多贵族啊，贵族都分地啊，贵族也分地啊，他就是权力均等啊，不是说大帝国下面有很多小国家，然后就是他妈一个国王，就是国王王天下，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下面很多也是小封建啊，张三你管东面，李四管西面，他就是封地下面他都是各个小乡村都有地方的自治权，对吧？过去叫做皇帝权力不下县嘛，就是这个概念嘛。他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武装，有自己的团练，你可以建设一个这样的社会，你或者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武装，那你他妈的养不起啊，对吧？委托我依托一个联盟下，欧盟，你像那个新加坡他也没有军队，他受美国保护，对吧？多了这些国家，欧洲特别多，对吧？我们这边亚洲是比较少的。那哪怕就说那个什么澳大利亚、新西兰，他有军队，有几个毛人军队呀、啊，对吧？他也就是象征性的一个军队，你真正打起仗来，你看那个日本那时候打的什么澳大利亚，不是妈两三天就把他打败了，他本来他不需要有军队呀、啊。对吧？他那个军队也就是做样子的，真正是不能打仗的，他是要受英王保护的，对吧？英联邦国家嘛，对吧？他是联邦国嘛，实际上联邦不就是封建嘛，对吧？那个时候他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啊，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他的殖民地，然后好派个总督过去，封建，封给你们自己搞建设嘛，就是这个概念。 对吧？所以说他就不需要有多大的多少的军队，象征性的。然后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就出兵。你看那个什么马尔维纳斯群岛，那个上面没有军队，没有都没有几个鸟人。那个阿根廷，妈的一下子一天头就把那个岛给解放了，是不是啊？但是他那个地方，他不也是他的英联邦国家吗？然后这个英国开始出兵，马岛战争嘛，对吧？大家应该记得这个80年代的事情，是吧？那个英国那么远，搞了几条计划，那么远怎么能一下子把他这个阿根廷就离他家门口的把他打败？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我也不用去细讲这个东西了。关于这些少数民族，对吧？少数民族你允许他自治啊，对吧？允许你自治，但是你不允许你再分裂我们汉人的地盘，这个是最基本的，对吧？你西藏好，你西藏你自治，你新疆，我新疆不也有汉人吗？对吧？划出几块区域来搞自治吧，是吧？汉人也要生活在新疆嘛，不能说他们你全是维族人。本来新疆是我的地盘，或者叫做汉维联合政府，对吧？搞自治，共同建设，那你不需要有军队啊，对吧？他们往往这些民族，你还不能给他拥有多少的军队，顶多啊派一点防暴警察，不得了了。然后我们这个叫做中央帝国吧，派驻军队帮助你管辖，不就可以了吗？这个是最理想的。你认为你他妈的啊会遭受外族侵略？好，我这个中央帝国就是联邦国，对吧？联邦国家派驻军队过去，凭什么？不就是维护治安？都是靠警察，对吧？那个军队啊，有几个基地，临时飞机可以起降，打仗用的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些扫民，你不能给他拥有军队。只能允许他自治。那么这个扫民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这样解决，你不可能跟他俩，未来这个政权也不在了，你要再把他们再划进你的势力范围来，肯定是打仗，是不用想的了。人家要求独立啊，对吧？他如果真的要独立，那就像今天那个东欧国家或者苏联前苏联一样的，那就给他独立吧，对吧？他愿意加入加盟进来，可以加盟进来，那就不能给他有拥有军队啊，对吧？你就像他妈的夏威夷和马来西亚一样的，哎，投票，你们愿不愿意加盟美国？这个联邦共和国？哎，马来西亚说我们不行，我们要自治，我们要自己独立，好独立。夏威夷说我不要独立啊，对吧？我们他妈的智商不够啊，我就加盟，加盟到美联邦，美国联邦。不就挺好吗？所以我们国家这些扫民政策就可以这样子参照，什么塞班岛了，什么夏威夷了，或者马来西亚啊，给你自己投票吧，对吧？你包括那个英国和苏格兰，对吧？苏格兰不是那个几个党派一直在闹独立嘛，要从英国脱离出去，要从大不列颠脱离出去，哎，最后他妈全民公投。全民公投嘛，老百姓不愿意独立，你他妈这么多党，你代表不了老百姓吧，对吧？那个什么爱尔兰，那个爱尔兰军，那个时候要搞独立啊，打得他妈的一塌糊涂，跟英国实际上就是一样的，跟我们国家一样，就是那些少数民族嘛。但是最后他妈的坐下来，老百姓公投，哎，人家不同意独立，我们就要在他妈英国之下管理，人家先进性。对吧？老百姓也没那么傻，给这个国家交给你们几个傻逼，就像那个南非曼德拉一样的，他完蛋了，就到，对吧？那时候爱尔兰共和军啊，搞了个恐怖，炸飞机，对吧？然后英国他妈的出兵去打，他们是打游击战嘛？那英国和那个北爱尔兰那个共和军嘛，好像打了好长时间嘛。对吧？他们经常搞恐怖，然后最后就公投嘛，对吧？那最后就是政治双方要妥协啊，到底 允不允许他们独立啊？哎，大家只能说公投嘛，给他们爱尔兰人民自己公投啊！一投他妈人家不愿意啊！就你们他妈几个想他妈当皇帝，想脱离英国不行，我们还要在英国治下，对吧？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扫民嘛，少数民族嘛，对吧？我们就可以参照嘛。那后面的问题就更好办了，汉人的地方嘛就更容易办了，对吧？汉人怎么划分啊？对吧？那肯定按照这个生活习惯了，对吧？按照什么秦岭啊、淮河啊这些来分吧，对吧？你像我老许，我才不愿意跟你妈的那个什么中部啊这些穷地方在一起过日子了。我他妈的，我挣他妈的创造的财富，然后上交的税，还要养活你们，对吧？但是呢，国界是开放的，是不是啊？各地自治，国界开放的，人才是流动的，对吧？你愿意到这边来生活就生活，对吧？你愿意到这边来工作就工作，那到时候就看大家相互竞争了，是不是啊？然后共同组建一个中央政府嘛，不就跟今天美国政府一样的？你看那个民国时期，石龙山他要不喊出来他妈的啊，要搞这个大一统，对吧？天下大同这样的口号，然后你承认地方的那些军阀自治，那他才可能走向一个真正的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吧？你那个什么隔壁共和啊？你这个叫统一，对吧？他叫偷换概念，那时候人傻逼啊，不光是那时候人，今天还不是这样的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个谁啊？你还是统一啊，帝国啊，对吧？你还不如封建那个时候帝国，那个封建帝国下面很多是封建，有高度自治呢。你所以说我就骂这个百年来这些大师不都是傻逼吗？对吧？妈的四书五经都多了，是不是啊？他们大脑里面就装着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读西方的历史，西方的宪政怎么走过来的，他们不知道。你就是那个欧洲那个罗马，对吧？罗马帝国下面他，我以前也讲过的，他就是一个爷爷下面三个孙子嘛，他是这样的雏形嘛，罗马帝国，对吧？下面是小王国。所以说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一些小说或者看一些电影，哎，他们的国王王子白马王子妈那么多嘛，好多，对吧？哎，奇怪了，怎么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是不是啊？他实际上就是这个概念，他罗马帝国下面有很多小王国，王国下面有大公国，对吧？公爵就是公国嘛，公国实际上也是他国家的国王，只不过这个行政等级不一样，就是权力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对吧？那个一战时期那个奥匈帝国，那包括就是原南斯拉夫各个民族嘛，南斯拉夫国家各个民族，今天的什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等很多这些民族嘛，还包括什么奥地利、匈牙利等等，那个就叫做奥匈帝国。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他们是先打的那一仗，因为把这个国王给刺杀掉了，对吧？什么原因？那个反正大家一上网一百度就知道了。他先打了那一仗，但是他这个欧洲他是一体化的，他都有血缘关系的，或者就是哎，我打不过他妈的哪个，哎，我跑到这个其他地方把我的亲戚喊过来，因为他们以前都是从一个爷爷下面分家分出来的，然后把欧洲人整个带进了这个战场。但是一战结束以后，奥匈帝国就不存在了，不存在以后呢，西亚和中东地区就是形成了权力真空，就是我以前讲的嘛，对吧？这个一旦权力真空以后，他各个地方就看谁的拳头硬了，然后才穆斯林冒出来了。本来奥匈帝国下面他 很多是由穆斯林民族组成的一些自治省或者一些侯国，这样子他就独立了，他就要求独立了。以前哪有这些阿拉伯国家，就是一战以后才冒出来的这些国家，那些阿拉伯国家，以前哪有什么沙特，哪有什么伊朗，哪有什么伊拉克，什么叙利亚、约旦，那么都没有的，对吧？所以说一旦形成了权力真空，那些少数民族他肯定要独立。因为沙特不是沙特，就是中东地区嘛，他是穆斯林，穆斯林他很多派别嘛，对吧？他是三大派别，他三大派别下面很多小派别，或者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同姓的，然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今天的阿拉伯的国家，所以说他们的历史很短的。再说本身那个时候没有发现石油，对吗？你说一战以后，那个时候刚刚那个有那些汽车哦，最早的汽车还不是烧今天这个油了，那是什么油啊？是煤油还是什么油？我也记不清了。最早是还烧酒精的，以前还烧酒精。我们国家最早的时候，日本在东北那个时候，很多汽车也是烧酒精的，啊，这个就不讲了。还有烧煤的，汽车还烧煤，这个就不讲了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没有发现石油的时候，这个中东地区它是荒芜啊，荒漠地区啊，那个行政就不管了，哎，算了，就让他们自治吧。这样子它就形成了一个小那个穆斯林的国家。所以说他们穆斯林这些国家，很多国家也就几十年、60年、70年，那短的也就30年，所以说他们的历史很短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来说，你看看那个欧洲当时的实力范围，它是直接统治了那个中东地区嘛，对吧？那如果没有这个东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庭时期，拜占庭它相当于就是脱欧了，就像今天那个英国脱欧一样的嘛，对吧？它实际上也是罗马帝国下面的一个自治州或者什么自治省嘛。拜占庭时期还是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啊，在那个欧洲时期，因为你看那些很多建筑艺术啊、绘画啊，它都是拜占庭风格的嘛，包括音乐都是的。所以说他如果当时没有这个东罗马建立和这个拜占庭时期的统治，那穆斯林可能早就把欧洲给侵吞掉了。他因为当时那个在那个正好在那个要塞的部分成立了这个国家，那穆斯林喜欢到处流窜啊，他们肯定有种族歧视吧，所以说就不行，不给你流窜，划一块地方管理他们。所以说欧洲人就把这段历史忘掉了，还要搞他妈的哎普世价值，把他妈的啊这个默克尔招了他妈100万难民进去，他妈的他们没读过历史啊，我老许不是欧洲人我都知道大概欧洲是什么发展过来的，对吧？你没有那罗马帝国阻挡这个穆斯林，你欧洲早就被穆斯林给侵吞掉了。所以说我就讲这个欧洲人是不是个傻逼呢，对吧？还要搞普世价值，我操，那个叫什么城堡什么战役啊，有好多电影都反映过的，我都忘了这个名字，我想不起来，外国的名字比较拗口。就是在拜占庭时期那个什么城堡嘛，修得非常坚固，那个穆斯林就是各个小部落组建成联合国军队，实际上就是这个概念，往西面打就是打不过去。本身的穆斯林也是傻逼，你看被那个以色列锤了一顿子，对吧？7天战争嘛，对吧？巴以战争，对吧？巴以战争是7天结束，对吧？当时的什么埃及、约旦、什么沙特组建的联合国军队，先是把以色列打的就感觉就要灭亡了啊、哦！全世界没人管他们嘛。 当时我前几天我还讲了，大家不要以为今天美国跟以色列是难兄难弟，当年就是美国出卖了以色列，以色列整个民族差点被他妈的阿拉伯人，不是阿拉伯人，被他们的这个穆斯林，被穆斯林给消灭掉。以色列在这个国家危机存亡的关头求救了苏联，苏联帮助以色列打败了这些穆斯林。所以说我们读历史只是只言片语，苏联怎么帮助他，苏联不可能出兵，苏联并且是北极熊，这个两个眼睛就是利益，对吧？以前在满清时期的俄罗斯，两个眼睛就是看到利益啊，犹太人富有啊，犹太人有钱啊，全世界的犹太人捐款给以色列的政府，妈的金耳的金那个金戒指、金耳坠、金项链全部卸下来捐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到苏联去购买武器，对吧？如果你看他们是先求救美国，美国不卖，他们一颗子弹都不卖，所以说这个美国人不就是出卖他们嘛？所以说大家不，所以说你看看美国怎么对待以色列的，还有美国曾经怎么出卖我们的，没有卖武器给蒋介石吧，他妈的蒋介石他妈赤手空拳跟他妈共产党打，这段历史我们把它写成嘛小米加步枪把美国的大炮军舰国民党军队给打败了，全是这么瞎起瞎写瞎说八道的，对吧？实际上大家一学这个历史就知道了，美国不可靠，只有利益才可靠。但是美国那个时候他的妈的他能挣钱，但是他为什么不卖给以色列这个武器？那大家可以学一下这个世界史，讲起来太多了。所以说我一看网上网络上网上一些文章，哎呀美国是大救星，他妈的脑子就来气。他所谓讲的什么清华大学喽，什么协和医院喽，对吧？美国是拿着庚子赔款，对吧，来帮助我们国家，帮助个屌毛啊，帮助那是清朝政府下的国家，不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吗？对吧？他也没有改变我们这个体制，是不是啊？但是他出卖我们的利益太大了吧，对吧？直接把蒋介石给扔掉了，是不是啊？并且那个时候是一开始要跟日本人跟日本开始摩擦的时候，美国是帮助蒋介石的，但是美国是叫蒋介石拖住日本的军队，然后我才能参战，他妈结果他也不参战。你看宋庆龄都跑到美国去游说去，对吧？希望美国出兵来救中国。如果日本不偷袭这个珍珠港，美国会出兵吗？不可能出兵吧，他只是对日本制裁海上军运，对吧？日本一看我这个仗打不下去了，卖没物资啊，所以说他海上要道被美国封锁了，他只有把美国的这个海上霸权给打掉，他才可能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是这样子的，美国才真正跟日本翻脸了。本来他们实际上就是他妈的美国就是希望我们国家四分五裂。你看看那个跟国共战争时候打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已经是是宋美龄，讲错了，对吧？反正基本上这个所谓的侵华史网上的文章慢慢多起来了嘛，对吧？今天又给大家冠了一个名叫今日分子，是吧？当年日本他根本就没想过要跟我们国家开战的，他日本关东军不是你把他吸引过来的嘛，吸引到长江边上来的嘛，人家的部队一直驻扎在东北，准备跟那个德国夹击苏联，把苏联给占掉，对吧？那苏联嘛，你说那个北极熊是多贼啊， 包括那个美国也是向着苏联的。你看那个雅尔塔，雅尔塔会议，就是他妈的划分世界的格局，对吧？把我们国家也划在那个共产范围内嘛，然后这样子美国才会按照这种格局来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嘛，对吧？你包括那个丘吉尔，都是这些他妈的共产分子啊，丘吉尔也是共产分子啊，罗斯福也是共产分子啊，大家都不要他妈异想天开了。美国第二次出卖我们是什么时候啊？那不就是他妈64以后嘛，啊，假装啊制裁一下子，对吧？他妈的，他们都知道真相啊，你光制裁经济个屁用啊！这个他妈的人道主义大屠杀，和你他妈的经济制裁能划等号吗？对吧？他就假装仁义啊，我作为一个国际警察实行经济制裁，但是很快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对吧？我们是世界大工厂嘛，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好，允许中国加入 WTO， 这样子一下子把我们整个中国全部出卖掉了。共产今天活得越活越滋润，并且活得强大了，是不是啊？差不多，基本上我就讲这么多。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绕过弯来，还要追求你的乌托邦大一统的国家，那只会是造成一个灾难。如果建立一个这种各地自治的一个国家呢，我们自己有这个基础，封建国，对吧？那个欧洲以前也是封建国，封建以后它走向一个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再转型到现在宪政，对吧？我们都他妈的都没有这一条路径呢，你想突然跳到一个民主宪政的一个国家，那可能就是一个南非，对吧？可能比南非还惨，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已经这个散沙化了，对吧？原子化了，他妈的还不互相砍杀。好，今天给你妈人人一张选票，你选谁啊？你问问广场大妈选谁啊？哎，他说哎，我还是选这个共产党啊，对吧？你不是要大多数的利益吗？对吧？那广场大妈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是不是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这个欧洲那么多国家呢？不搞选票，就直接自治。这个民斗他哪知道欧洲很多今天国家不搞选举的，搞什么选举啊？选举是万能的，我们要是一选举啊，你哪怕我们国家就以前啊九大党派吧，我们不讲那么多了啊，就九大党派，民主党好全部上来搞选举，大家对那些党派他妈都不认识，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连我老朽都忘到了那些党，对吧？什么什么民主什么联，他妈的，我每次我一讲就忘掉了，这个两分钟，你看我前面都是的，两分钟之内必须要把一段话给讲完，讲一半咔嗒断掉了，对吧？前面可能有断断续续的嘛，对吧？我一讲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说我们国家根本你不可能就是马上这个权力真空了，你开始搞全民公投，你投谁上台啊？不可能什么投美国人来管我们吧？是不是啊？我们国家创建了这么多，本身有九大党派，好，我们大家选举，大家一选还是共产党上的，包括那么多几千万的毛粉，可能都不止，可能上亿的毛粉，他还是要选共产党上台，对吧？那扫民他可能是要独立出去，对吧？那肯定的，扫民他不愿意选你共产党上台，他就要独立啊，还不是这国家还不是要分裂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搞选票不可能的，像那个郭文贵，他搞到那个什么喜马拉雅，那个我都讲过了，那个也是淌口水做梦。当然他那个政治理念已经比这个人人投票已经上升了一段了，但是你我老许想的这个还有一定的差距啊， 我认为的这个先自治，然后各地搞联邦，这个路径是非常快的。你看看那个日本，他为什么能够走向一个民主宪政的一个国家？他以前不就是封建国家吗？封建国家以后，明治维新以后，走向了迈向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吧？大家不要认为现代宪政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同时诞生的，不是这么回事啊。他资本主义是先在前啊，是不是啊？你看看那英国啊，不要谈英国，整个欧洲，他都是先是资本主义化，以后才开始有了大家大家有了自己的财富，才会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自己的政治诉求出来。我们的妈的都是农民工，包括这些民斗，都是农民工的思维，对吧？所以说他们还想搞选票啊，你不要想了。所以说呢，我们看看今天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它不是200多年，美国的历史它是跟欧洲是连在一起的，对吧？是一衣带水的，它也是上千年的历史，三千年的封建历史过来的，对吧？欧洲以前它就是封建国家，然后转为资本主义国家，然后才走向了现代宪政啊。这个路径，你说不走这条路径还有什么好的路径啊？因为这个历史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去参照，对吧？那你那个民国后期，或者叫做国共两党打的撕逼的时候，你的政治理念不就是要搞他妈的民主社会吗？民主国家吗？为什么没有建立啊？因为你这条路径没有走过，你搞不了的。800年前的英国大宪章，不就是这些贵族啊？这些贵族拥有了大量的财产，不就是资本家吗？对吧？然后要求跟国王平权，这样子，他才开始慢慢转型到，当时拟定的协议就是英国大宪章的英国后来宪法的一个雏形，我们叫做英国大宪章嘛，对吧？要限制皇帝的权力，限制国王的权力，限权无非就是啊交出军队啊，啊等等，对吧？那个时候，他们的权力本身那么多的那些公爵侯爵，在地方的实力非常大的。国王一看，我操，这么多人来站起来要跟我平权，我一个人打不过他，算了，就这样子吧。是这样子自然过渡的，你非要去强压着我们这个整个是一个农民工的社会，整个是一个广场舞大妈的一个社会，突然搞人。每人一票去投票，我操，你还是共产上台，不就是这么回事吗？49前，我以前也讲过好几次，那很多人他还不知道我们建立的就是一个民主社会呢。我在民乐群跟他们一讲，我说那个就是民主社会啊，民主制度啊，他们还哈哈笑。我操！我心话你他妈挖鼻屎的，你哪懂这一段历史啊？你以为他妈的啊？大家想往的就是建立一个专制社会、暴力社会啊？还可能啊？对吧？那么多呢，200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的，大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纲》，对吧？召开了几次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后来是扩大会议，不全是这些他妈的伟人大师参与的，但是他为什么就走向一个专制呢？我以前都讲过的，他完全是照搬法国他妈的巴黎公社，法国那个大革命以后，他不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对吧？认为那个就是一个人类最好的一个国家嘛。所以说，并且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化，不知道这个私权和财产权是要葬在这个，是要绝对要保证的，否则你把这个不保证掉，你他妈你什么权都没有， 对吧？象征一个人的权利，无非就是我的生存权和我的财产权嘛。那法国他就保留了这个私有制。我们制定这个中华人民国共和国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啊。我操！所以说这些民斗分子他根本就不理解，他历史都没学，天天喊我们要反专制，我们要建立民主，一人一票。我操！哎呦，我听到了，妈，我都烦死了。还有那些汉斗，还有那些基督斗、耶稣斗，对吧？你耶稣他拜了上帝，但他心里面还是没有上帝呀、啊。我跟他们一探讨，哎呦，他们那个脑袋里面还是大一统的社会，对吧？我说，那你这个不是违反了耶稣，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教诲吗？他们说怎么违反了？我说耶稣，你看看创世纪的时候，叫你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建立一个个小国家啊！哎，他们一听我讲的对啊，又讲不过，帮把我踢掉！我操！哎，都是傻逼啊！因为他2000多年来受这个秦皇汉武大一统的思维，或者叫儒家这个四书五经的灌输，已经成傻逼了，脑袋已经清不空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给这个什么90后、00后人的人去洗脑，那未来都是要靠这些年轻人，而不能靠我们老杆子了，对吧？老杆子嘛，精力有限的，打也打不过别人了。你说未来可不可怕？你不给这些90后、00后，给他正确认识这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大脑里面老是装着大一统不能分裂什么东西，对吧？那好，以后给他们一人一票，甭共产党选上来了，对吧？或者斯坦党选上来，总是把的哎，他只要有一个大一统的思维，把这个自己的政治权利、自己的生存权利、上马权利全部交给这个国家，你不就完蛋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社会你说还有希望？我一看，你妈的，你看我们也不能发声。我们也不能搞一个自媒体，我要像我这样子一宣传嘛，不反动啊，不要共产党来抓我了，这些民斗分子就要把我给打死掉了，对吧？所以说你还妈的还想搞那么100个小台湾，那不行，你这样子搞分裂，那不把我老许给打死掉了。那毛粉大家不要以为都是老年人，我遇到过30岁左右的毛粉多了，还有20多岁的小毛粉也多得很。后来我以前我不就讲过了嘛，我以前就讲过，哎，我说这些小毛粉哪里来的？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老毛粉，教育他的后代他就是小毛粉。前一段时间一个朋友到我这边来，哎，以前从来我们没有谈过什么政治理念啊，哎，我就发现他是个小毛粉，对吧？他说还是，他不是太年轻了，30多岁了，他也没经历过那个毛腊肉那个时代。他说那个时代好，没贪官啊，他说那个时候没贪官。哎，我说你从哪里看到的没有贪官啊？我说毛腊肉他就是个贪官啊。对吧？他为什么是个贪官？我说贪官的标配不一定是非要贪财啊，贪权、贪色，都是要贪官啊。哎，他没理解，他听不懂。你看看这些年轻人，他以为贪官就是叫做贪财叫贪官，你他妈没权，你贪什么屌财啊？所以说有权就能贪色。有了权就能贪财，这个是一步一步来的。其实这些傻逼你跟他怎么讲呢？先是谈这个经济嘛，我就问他你生意怎么样，说不行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完蛋了，我说这个国家马上肯定就要完蛋了。他说现在还是不如，他讲的就是现在还不如以前，不如毛腊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没贪官什么的，现在你看到处是贪官，他是这样的怨气发出来的，我就给他指点出来了，是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我说这个国家嘛，你他妈的你就是回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他妈的受二茬苦啊，对吧？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打死多少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啊？人斗人斗的他妈全是成野兽了，他可能知道，他 当然忽略了，因为他没有亲身体会到，所以说你不给这些年轻人洗脑，你未来你不就靠他们嘛？那这个国家还不是一场灾难嘛？对吧？然后那个年轻人他也不是很年轻哦，对吧？反正比我年轻嘛。他是怎么讲的？他说那怎么了？我说他妈的，大家分锅做饭啊，对吧？我说我们要分成一百个小台湾，我们就自个人就享有高度的权利了。他说那这个国家不他妈的分裂了，那怎么能行啊？对吧？他就是这种概念。我说那这个国家他妈不行的话，不搞分裂的话，还是搞大一统的话，今天还不是这样嘛？猪狗不如啊！他说那他妈的，哎，猪狗不如，那我就跑啊！他说像你老许，那你为什么不跑啊？哎，我说这个国家因为傻逼太多了，我不能把这个国家丢给这些傻逼来治理啊，所以说我不会跑的，我跟他这样子讲的。你就说那些耶稣斗吧，对吧？我们也不要谈民斗、汉斗或者广场大妈了。那给大家想起来，这个信仰耶稣的人应该层次高一点吧？那你问问这些耶稣斗，他们装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概念？他们还是要大一统啊？哎，我说你大一统，你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你搞大一统你怎么平等啊？他说我大一统也能人人平等，我说不可能。对吧？你大一统是宣传的是一个思想啊，他不可能宣传他妈的，不可能嘛啊，叫做党那个宗教那个政治和宗教结合啊，对吧？你搞这样子一结合起来的话，那这个国家不就是一个邪教国家了？他们很多人理解没那么深，对吧？他认为大一统下也可以搞成一个什么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我说不可能，我说你这个大一统就是违反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我说上帝都告诉你了啊，所有的子民个人过个人的日子，我说这创世纪里面写的你们不看啊，对吧？他不是要叫各个人种他妈分开来建立自己的城邦，建立自己的宗族国家吗？你不看啊？那我们这个96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不能建成嘛啊96万平方公里一个国家，建十个国家？我们这个不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吗？哎，他们给我一讲，傻逼了。